位平安，很高兴又来到弟兄姊妹中间。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打开圣经约翰福音，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第十九节到三十四节。我们用这个起音的方式来一起把这段经文念一下好吗？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，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。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他有名说，并不隐瞒，名说：“我不是基督。”
他们又问他说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“是那先知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
于是他们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，你自己说你是谁？”
他说：“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”
那些人是法利赛人派来的。
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”
约翰回答说：“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是你们不认识的。”
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
这是在约翰和来伯特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次日
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
这就是我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他成了在我以前的，你们本来在我以前。
我以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
约翰又做见证说：“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
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‘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’”
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
阿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，你把我们每一个人从黑暗的权势下解救呼召出来，就是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。主，你把我们一家一家的解救出来，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的团体，见证的生命。主，这段宝贝的时光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的使用你不配的小子，成为你话语的管道，让说的和讲的都能明白主你的心意。主，谢谢你，愿荣耀归给主，愿平安赐给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祷告，阿门。感谢主，这里头圣经提到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，他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。其实见证呢，动词呢，他说的是做见证，证明。那么见证，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见证人的话，那见证人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殉道的这个人。所以说这个见证啊，要证明他是真的，其实这里头就是说要用生命来做这样的见证。 圣经里提到见证这两个字啊，有212次。你知道第一次提到见证是在什么地方吗？哎，是在这个创世纪。谁提的呢？这件事呢，是雅各的这个岳父。雅各的岳父其实也是雅各的舅舅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呀，把我的两个女儿都娶走了，你又带着我的牛羊这个骆驼走了。那么他说你现在啊，就是做一个见证。什么见证呢？他说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，谁没有人知道，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。啊，这个见证就是证明，证明这件事到底是你是做的对还是不对。哇，这个是一个第一次提到，原来是雅各娶妻，他的岳父也是他的舅父拉班的，说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把我两个女儿都娶走了，你把我牛羊都带走了，那么你如果在我女儿之外再娶，哎，那就是有，虽然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有神呢在你我中间做见证，就是做个证明。那么在这个约伯记呢，有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忠保。”这是在旧约，我选了这两节经文。那么这个见证呢，提到啊，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忠保。那看来这个见证实在是与神有关，与人呢也有份。那么在新约，当耶稣复活之后，离开门徒之前，最后的一句话也提到见证这件事。大家一定记住，记得这个，有很多人会背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。说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对吧？我们就必得到能力，便要在这个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？做我的见证。这当然是耶稣说的话，这个我一定是耶稣了。那么做见证呢，他的门徒呢，是这个约翰，有一个约翰叫施洗约翰，那是这个先头那个约翰。后来这个约翰是跟随耶稣的门徒，在约翰1书5章8节怎么说呢？他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也都归于一。我们今天从施洗约翰这段见证当中啊，我们至少有这些学习。他的见证说出了一件事，他见证的中心一定是耶稣基督。你看那些这个法利赛人，那些祭司都差人来问约翰，因为一看见他在这个旷野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跟从了他。哇，他说来了这么一个人，比我们在这个辉煌的圣殿里跟随的人还多，应该传讲信息应该在圣殿里，对吗？在神的殿堂当中，因为那是分别为圣的地方，怎么都跑到旷野里去了呢？而且跑到旷野里去的人，还有许多的法利赛人和祭司也都悔改。哇，他们就问，那么你是谁呢？你看施洗约翰怎么回答的？他说他不是基督，但是他知道，他说基督比我更尊贵，我就是给他怎么样解鞋带也不配。那他说基督呢是神的羔羊，是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基督是什么？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所以说对基督的认识，对他要见证的这个对象和中心的认识，他应该比彼得认识的更早。那么这个见证为什么说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呢？不是施洗约翰见证吗？但施洗约翰他自己说，我不过是一个声音。请问 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话是为了表达我们个人的情感，那当话语除去之后呢，其实我们就通过这个话把人跟人之间的这呢情感的交流来说出来，这个是我们要得的结果，不是听那个声，而是这个声音所表达的内涵，这是我们要得到。那么司徒约翰他自己说，他是神差来的，他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，他是旷野的那个声音。那么这个声音主要我们说话这个声音是为了什么？是要得到那个叫人听到得到的那个什么结果。因着司徒约翰这个见证，因着这个声音，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有许多的人被引到耶稣面前去。那这些人有谁呢？最早的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司徒约翰的学生。当耶稣搁那里走的时候，哇，他马上把他自己的弟子介绍给耶稣，说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结果他的门徒怎么样？就跟从了耶稣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其实神留我们在这里，拣选我们，救助我们，就是要做一个见证，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不管是你的见证，张弟兄的见证也好，李姊妹的见证也好，是这个教会某一个人的见证也好，它包括以前，包括司徒约翰、彼得、雅各，所有的见证都是谁的见证啊？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这里给大家讲个故事啊，以前有一个人在教会里啊，他这个真的是也以前也像我们一样，从这个遥远的地方来到这块土地上，他追求他自己的事情，读书、学习、工作。他什么时候认识耶稣了呢？他有一次啊，检查身体，突然间检查身体，这个医生告诉他说：“哇，你这个很严重，确实是很严重。”你知道现在要说很严重，大概就是那么几类病，最多的是什么？不治之症是什么？癌症嘛。哇，他就是得了这个东西，得了这个东西怎么办呢？哇，那个时候他才知道，这些原来向他传福音的人，哎呀，这有多重要？因为医生没有办法了，所以说他们就找这个弟兄姊妹来为他祷告，感谢主，神真的很怜悯。神就真的是医治了他，虽然是也经过医生，但是医生也自己也说没有办法，但是上帝就兴起了这么奇妙的事，就他就得了医治。你想想，这个人要是得了医治之后，他最感恩的是什么事情呢？他最想说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哇，他真的信了耶稣，最想说最感恩的就是这件事情。结果他就是自己啊得了救之后呢，他就热心的做见证。做见证啊，就是每特别是每年的感恩节，他总是他那个地方呢正好是大学城，总是找一些新来的学生、新来的家属到他家聚会。那大家带着这个丰盛的这个饭菜啊，这很像我们各个地方的教会都是这样的聚餐。聚餐之后呢，他就开始讲他的故事。哇，每一次讲都有很多人受感动，那确实是上帝就兴起了这么一个见证，许多人就是受感动以后就加入这个团体查经啊，以后很多人就信了耶稣。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，哇，二十几年过去了，他已经开始老了，记忆力也开始下降了。但是呢还好，他每年呢他都准备了，有人帮他写个稿子啊，他就这是这个念，就这么念的哈，这个故事还是感动很多人。有一年呢，大家这个感恩节吃完饭之后，大家跟他爹等着，他就说的，我去，你们等着，我上阁楼把我的见证拿出来。哎呀，上了阁楼他就大家等了半天怎么还不下来，结果他忽然翻来翻去满头大汗的下来， 哎呀，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家阁楼什么时候出耗子，我那个见证被耗子吃了。知道什么叫耗子吗？
老鼠。
哎，就被老鼠吃了。如果一个见证能被老鼠吃了，那么这个见证，你想想，如果生命的见证只是今天有，20年前有，那么20年后呢？所以这个生命的见证啊，一定是你生命的这个真实的旅程。所以说基督徒要每一天都要亲近神，跟随神，都要用你的生命生活，用你的言语来见证和传扬，因为这个见证是活的。我真的是感谢主，我每一次来到这里啊，我都为这个团体我感恩，因为这是个见证团体。特别是这一群小朋友啊，坐在一起啊，哇，你看看每一个人拿个小诗本，一说多少首他们自己翻，我就仔细的观察，他们还真知道。我跟你说啊，在这里头学习唱诗，听大人祷告，真的是比上文中文学校更好，因为这个双赢，中文他也能学到，更是从小能学习到生命的道，能承传到父母到底是不是敬虔爱主。一个生命的见证是由这一代传到那代，因为代代都要怎么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啊，我们这个分享几件事情。第一呢，见证的来源在哪里？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见证的来源一定要知道，见证的来源是来源于神，也要荣耀归给神，因为只有神的儿子才是我们真的是见证的中心。你可能在讲你的故事，他可能在讲他的经历，但是你要叫人知道，在你的故事，在他的经历当中，我们要看见他是永不改变的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那么施洗约翰呢说呢，当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呢，他有两方面的这个得到这个见证的源头。一个呢是间接的知道，请问施约翰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施约翰的妈妈跟耶稣的母亲有什么关系？他们是亲属，对吧？而且呢，施约翰呢是比耶稣呢应该大6个月，因为这个伊丽莎白这个年纪老迈不能够生育的时候，这个撒加利亚到那个献祭的时候，上帝就特别给他一个启示，说的你的太太要怀孕。哇，他一想，他可能，我相信呢，他可能这一这个从结婚之后，大概头几年没关系，对吧？我们想头几年没有孩子，正好有机会去玩一玩，对吧？没想到10年后没孩子，给着急了。我想这些年他一直在求，等到真正上帝答应他要求的时候，他又不敢信，他说怎么能可能呢？但是上帝就是奇妙的上帝。那你想想，这个故事不单单是他发生在他自己身上，他心中感恩，就是他的左邻右舍那些知道的人也都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什么，哎，作为一个见证。哇，说上帝真的是在这对老夫妇身上做了一个奇妙的事。哎，更奇妙的是这个孩子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你看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当这个玛利亚去看望他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亲属嘛，就看望这个伊丽莎白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就在肚里怎么样，哎，就开始做见证了，告诉了他那个时候，用我们今天的话，他就开始操练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做耶稣基督的开路什么先锋。你知道开路先锋是逢山开路，遇水什么搭桥，那一定要怎么样？用我们说今天的话，得有强壮的身体的工程兵嘛。但是你看他跟他，我相信他小的时候一出生的时候，他爸爸就跟他说，因为他爸爸在他不相信那件事的时候，神曾经让他怎么样 哑巴了。一直到这个孩子出生他才开始说话。你想想他一说话，等到孩子能听话的时候，他给他讲的不是白金鱼，给他讲的一定是，哎，你这个孩子啊，你要做至高者的什么先知，你的责任呢就是为他开路铺桥。哇，你想想他能不知道吗？他知道，这是间接的知道。那什么时候他自己亲自知道呢？是他在旷野里亲自与神交通。因为圣经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有声音告诉他，当你为人施洗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，谁就是那位真的是从高天上拆下来的。所以说他说，我本来不知道他的事，我虽然跟他有亲属关系，但是我没有真正认识他。只有这个真正直接的启示来到的时候，真正只有上帝开到人的眼睛的时候，人心灵的眼睛被开的时候，他才能看见。请问在新约里，从圣经的这个真理上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耶稣是谁的工作？圣灵的工作，对吧？只有真理的圣灵来为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请问你我能认识耶稣，能认他为主，是谁的工作？还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吧？只有从神那里来的灵才能叫我们真正怎么样认识神。你看圣灵怎么引导这个做见证的人呢？哎，他先看见什么？圣灵仿佛鸽子，圣灵降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，那个就是我们要见证的那个中心，那个主体。所以说他为主做见证，虽然主耶稣跟施洗约翰一样，而且按照这个我们说这个人间的这个说法来说，应该主耶稣称施洗约翰为大哥，对吧？而且称他为什么老师，因为施洗约翰是给耶稣怎么样施洗的。这从肉身来说，他们是一样的人。而且呢，他看见呢，耶稣呢不过是这个众多施洗当中的一个，但是当他灵眼开的时候，当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他说，他虽然在我之后，但他早已在我之前。虽然我是给他施洗，但是我实在是连给他提鞋怎么样都不配。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主给我们一点点的恩典，给我们一点点的看见，特别是有人在抬我们的时候，哇，说弟兄啊，你真的是爱主，你的生命的见证经历真的是感动了我们。我们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了，当然问，哇，你是基督吗？一开始说，我不是，再说一说，可能，慢慢就变成我就是。所以说这样的见证很可能就会出问题。你看施约翰说，不是就不是，不是你不管你怎么说，连我也不是那先知，我也不是以利亚，但他知道他自己的责任，自己的托付是什么？我就是那个见证人。见证人就是要证明这件事是上帝做成的，是上帝要差来的独生子，是上帝要差来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羔羊。那这是我们见证的中心。虽然你看在人看来的话，这个耶稣的出生跟施洗约翰比，施洗约翰呢是出生在什么大祭司的家庭里，那么耶稣呢木匠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施洗约翰要按照这个承传的话，他应该在圣殿里做祭司，有可能熬几年之后也可能成为大祭司，对吧？那么耶稣呢只能是跟着他的父亲学什么做木工，这没法比的。 但是正如刚才我们弟兄所分享那样，耶稣基督的所赐是最宝贵的，不在于他做什么，在于他生命的所赐。虽然他跟你我一样性情的人，但是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是住在我们中间，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，他真的是上帝才来的。那么耶稣也愿意让那些跟随他的人为他做见证。做什么样的见证呢？你知道这个世人对耶稣到地上来有很多的这个话语，哇，有人说呀，他这个人，他的弟弟他的妹妹就在我们中间，哎，他怎么能够做这样，是说这样的话呢？哎，他们就不接受。所以说耶稣在本城本乡是不被什么，不被接受的。但是也有好多人呢，也觉得这个人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他说他没有念过书，他怎么说话行事这么大有能力呢？看来耶稣原来家庭真的很穷，不但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地方，是借了人家一个马槽出生，哇，不但是长大的时候还是很穷，讲道的时候没有讲台，借了人家的一个渔船，最穷的时候就死的时候没有坟墓，是借人财主的一个什么一个坟墓，但是他诚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那么耶稣在地上他也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哇，我相信这些门徒啊，因为跟随老师，他都希望老师高的话他们也跟着怎么样，水涨什么船高。你知道丞相门前是七品官了，那如果耶稣要是当了王的话，那他们一定要是左右丞相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当他们问说的，当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众人说我是谁？哇，这时候的门徒就说了，哎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你是那位先知。那主耶稣对这个回答是不满意的。其实你说主耶稣是个先知的话，那跟随主耶稣不过是先知的门徒。但主耶稣让他们知道从天父那来的启示那才是真的。结果彼得抢答，一次抢答成功的，他怎么答的？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所以说耶稣说，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你这个启示不是从人间来的，是从我父那来。所以说真正的见证呢，是从神来的，从神来的见证也要见证和归荣耀于神。就像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呀，使徒约翰所见证的呀，我不过是个声音，声音要达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见证他是真神，他是永生，他是救主，为的是要把人怎么样领就是引领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是见证的目的。那么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不管是你说的我说的，你生命的经历和我生命的经历，都是为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成为他的见证。那这是一个真的启示。那么有这样的，我们知道见证是从神来的，也要归荣耀于神。虽然你间接的听到，但是上帝最后让你直接的知道，让你我用生命来经历这件事。所以我非常的欣赏这些小朋友，你不要看他今天在这里坐着好像不懂，好像似懂非懂，但是在年日当中你会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结果，甚至有一个收获。你能想到将来这些小朋友当中会有一个宋尚杰出来吗？你知道宋尚杰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讲道，他爸爸是牧师，他爸爸缺席的时候他就可以讲，而且讲的据说比他爸爸讲的还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小就听，所以说那些该怎么讲他都知道。但是他得救的不是那个时候，得救是有一天他真的是遇见了神。所以说间接的知道是对知识的知道，那么直接的从上帝的启示来的那才是真的。感谢主，神不但要我们 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这是羔羊，这是基督。神也让我们每一个蒙了救恩的人要做这个见证的什么器皿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说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，但是器皿是器皿，不一定是合用的器皿。如果要合神所用的器皿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归主人所用嘛，让他来使用。就像刚才说的，不要一半讲你的事情，一半掺杂着讲耶稣的事情，甚至讲来讲去你在讲耶稣，人家听来听去都是在听你讲自己，那这个见证就不是合格的见证。那么真正的见证呢，是像施洗约翰那样的，我是他的见证人，我是他的殉道者。施洗约翰也为了这样的真理的见证，他是怎么样真的成为殉道者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施洗约翰在上帝面前呢，就像一盏明灯。他明灯的意思呢，是要为的是发光，对吧？发了光，你就能够照亮人。那当你发光的时候，你照亮别人就怎么样？减少就是你自己。但是你都为主发光的话，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为主发光，兴起做见证的话，那我们的主就得荣耀。叫世人看见你这个见证的团体是真的，而且这个见证的团体高举的基督呢，也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主，而且呢，主也将得救的人数加在我们中间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被神兴起作为一个见证的器皿，器皿是为了盛装什么？盛装有用的东西。如果这个器皿当中要是装的是主耶稣呢，装着主耶稣的恩典、慈爱和祝福、怜悯呢，我相信就会能有吸引许多的人，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，许多的人希望看见真的，看见好的，是同样一个器皿。如果这个器皿装上一些真的是对人有益处的，我相信这是许多人所羡慕的。如果这个器皿里装的是很多假的东西，甚至危害人身体的、性命的，那很多人当知道真相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弃绝它。那我们怎样成为这个见证的器皿呢？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施洗约翰，要想成为这个见证的器皿，首先要否认他的自己。一个人否认你自己越多，你得到耶稣基督越多。施洗约翰他真的认识他自己，他说我不过是一个器皿。你要真的想做耶稣基督器皿，你真的要认识你自己，认识自己，否认自己。他说我不过是铺了这条道路，他说这400年中上帝没有借着先知说话，突然间在旷野有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原来借着这个声音是要叫百姓悔改，要为神预备百姓的心，让他们怎么样迎接这位真正的救赎主的到来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也给你我有见证的机会，也让我们成为他见证的器皿。问题是，我们如果不否认自己、倒空自己，那么我们很可能讲来讲去就是我们的自己。我们自己吸引人，人吸引人不过是你的什么？人世间的聪明才智，人吸引人不过是你的权位，或者是你给人家有一点点的好处。但是你永远不能成为他的救主，不能成为他的祝福。但是我们这位要来在这里见证要来的耶稣基督，他才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救赎。难怪有一首诗歌说，你能够相信主耶稣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，你能够认识主耶稣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。那么人相信主耶稣，认识主耶稣， 就得要先听到那个声音，或者是看见这位已经认识主相信主人他生命的怎么经历和见证。生命可以影响生命，生命可以这改变生命。那么使徒约翰这个生命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，他说我不是，他是，我是传递这样的恩典和祝福的声音，为的是让你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，去到他的面前。声音会消失，但是声音如果你见证了对声音产生的那种果效，却会怎么样影响那个时代，影响那一群人。所以说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，我们第一我们要知道是真的是从神的启示来的，真的知道我们所传讲是。另外一个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做这个管道，做这个器皿，做器皿盛装他的恩典和祝福，做管道把这个祝福呢，把耶稣基督呢传出去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，所以说见证是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。那么如果做父母的愿意做这个见证的器皿，我相信就会影响你的孩子。如果你做教会的这个长老执事，做带领的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做这样的器皿，你的生命就可以影响一批弟兄姊妹，也甘心乐意的做这样的见证的器皿，把这个见证传出去。这个不是知识，这个真的是生命，见证是生命。有一首诗歌叫磐石磐石耶稣基督啊，我相信这个诗歌的这个作者，哇，他真的是对耶稣基督有认识，他借着他这个诗歌就是一个见证，就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。磐石磐石耶稣基督，除你以外别无救赎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唯有你是救赎主。你是人子，你是中保，你是神子，你是羔羊，你是道路，你是真理，你是生命，你是光。哇，你看看这个歌词，你看它编出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是我想如果没有一个生命当中真正的从天上来的启示的话，怎么能把这样歌词写得这么清楚，把耶稣基督的见证表达得这么明白。你知道歌词的作者是谁吗？我想他的文化没有在座的高，他的身份也没有在座的人这么显赫，他就是一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一个女孩子啊。谁？他叫什么名？
小敏。
你会唱那歌吗？啊，真的，你看他把耶稣基督讲的，我看他把耶稣基督讲的跟使徒约翰讲的都是真的同感一点，跟这个彼得他们见证耶稣真的是同感一点。你是人子，你是中保，你是神子，你是羔羊，你是道路，你是真理，你是生命，你是光。我相信呢，这个不是知识文化的事情，这真的上帝就预备这样的器皿，就是启示他就能把这样优美的词句写出来。难怪这个有一个叫黄安伦的，原来在这个耶鲁做这个音乐系的啊，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，他带一批学生，叫他们练歌，哇，他就把这个江南诗选里选出一两首歌，叫他们练。他们说老师啊，这个太美了，谁做的？是您做的吗？他说不是。他说那一定是哪位大师做的？他说也不是。他说这是一个初中一年还没毕业的一个女孩子做的，乡村女孩做的。哇，他们都说，哎，老师你骗我，没有这个音乐的造诣，没有这个叫敏师的这个才华，怎么能够做出这么优美的这个词句，还有这么优美动听的这个旋律呢？他说就是这么一个女孩子。感谢主，真的是见证耶稣基督要从上头领受。 真正的愿意见证耶稣基督，要知道我不是，他是，要甘心乐意做这个器皿。你想想，器皿的话，就是你绝对的要顺服你主人的使用。主人要这个器皿装水，这个器皿就是盛水的，对吗？主人要这个器皿装这个酒，它就成为什么？装酒的。关键你愿意让它使用吗？今天如果他让你使用，要使用你，就装一瓶水，你说不行啊，他那个怎么装美酒，我这边装水呢？你知道对人身体最好的供应、最有用的东西就是水，因为人体的百分之多少？80%都是水，对吧？今天你缺了水，真的是很难生存。那感谢主，越是平凡越显得他的伟大，越是甘心乐意的顺服，越是真的否认自己、倒空自己，你的生命越有价值，你才能真正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那么耶稣基督的见证呢？见证的内容呢？你看见证的内容有这么几样，有三，对吧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什么证明的呢？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圣灵感孕，他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，见证主是神的儿子，他比我更大。虽然我比他出生早，虽然我的出身、我的地位比他高，我给他施洗，但是他比我更大。哇，要做这样的见证不容易。你知道人跟人最大的分歧纷争在哪里吗？那就是你比我高。为什么你比我高？我比你先毕业，我比你先到这公司工作。为什么你的职位现在比我高，你的薪水比我多？但实习还甘心乐意做他的见证，因为我本来就比他低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承受万有的，他是那个太初有道，他是与神同在的道，因为他就是神，他在凡事上居首位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做耶稣基督见证，你要在让耶稣基督在你自己的生命的任何的环境当中，在你的家庭当中，哇，在你的教会当中，他要居首位，这是生命的见证。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不见证有三吗？有圣灵、水与血。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你从这个旧约出埃及记看到逾越节的羔羊是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表。你看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在给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从前面的四大，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，到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，还有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都是在给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创世纪讲女人的后裔是不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？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将来说女人的后裔要踏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指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，就把这个见证留下来了。那么出埃及记呢，表明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凡是门框抹上血的就不会被灭命的天使所杀，就得到了保护。那么每一个今天还有以前时代还有以后时代的人，哪一个人要在上帝审判台前能够站立得住的，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、哦、这是个见证。看那、啊、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指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。所以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什么犹太人的救主，他也是什么全人类的救主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哇，这是真的见证。 所以说主耶稣为世界全世界世上的人所流的血就担当了所有的罪。但是问题是当主耶稣在实际上说成了的时候，救恩成就了，赎罪祭和这个赎罪祭做成了，但是有多少人没有领受这个见证，没有相信得到这份救恩，所以他跟这个救恩还是无分。那么问题是今天你我得到这样的恩典和祝福，得到这样的好处，我们要不要把这样的好消息和人传扬？要不要把那些虽然看来好像是生活有衣有食啊，这个有吃有住，但是几十年过去他们要到哪里去呢？你知道这些人当中很可能就有你最亲爱的人，哇，你可能跟他在一起吃饭聊天，最亲爱的朋友，跟他在一起这个居住生活，但是你带着这个永恒的盼望走了他呢？所以主留我们在这个中间，就是让我们做这样的见证，证明他是上帝的羔羊，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还有一个见证是什么？见证的内容是他是用圣灵施洗的。主耶稣用圣灵施洗这件事，当主耶稣还没有离开门徒的时候，他就跟门徒有这样的应许给他们，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那主耶稣一说要三番五次的要说我要上耶路撒冷，要离开你们，要被人钉死，要死后三天复活，那些门徒都忧愁，但主耶稣告诉他们他自己要去原是为什么？为门徒的好处。第一个好处呢，是主耶稣去年是要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，对吧？他说到那里我为你们预备地方。还有一个呢，主耶稣说我去对你们的好处是什么？我要差派真理的圣灵来到你们中间。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，叫我们什么？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圣灵来认识我们的主，来更好的荣耀我们的主，更好的见证和传扬我们的主。所以从天上来的启示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他，真的认识他，真正是能够带着能力，带着口才，带着我们生命的见证去传扬和见证他。你知道这样一个见证的话，我真的是在五旬节就有这样的果效。当十几个人在这个家中，然后呢120个人在这个地方，结果怎么样？当他们拨饼的时候，当他们纪念主的时候，当他们祷告的时候，圣灵真的降来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就有多少人信耶稣啊？没有看使徒行传吗？有5000人3000人就信耶稣，那这个见证的团体就是生命影响生命，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信了耶稣。那么请问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信耶稣？有多少人信耶稣啊？真的很，所以说你看，当这个圣灵，这个耶稣用圣灵施洗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恩典的见证。因为什么？有这个膏油怎么样浇到头上，就流到呼吸，就湿了衣襟，就整个的膏抹。不要小看我们只有十几个人，你知道这十几个人的话，如果都给主做见证，都归给主的话，我相信就能翻转这些事情。早期在这个有一件教会历史上一个很大的复兴是，当时就有那么几个年轻人呢。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学问很好，但他们更好的不是说夸他们学问，因为一代一代的科学家都过去了，有好多人再没有人纪念他们了。虽然有人纪念他们的那些东西，不过就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都可以知道的东西，什么万有引力啊，中学课本都可以知道的。但是这个人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他这代年轻人几个人，他说 看到这样一个罪恶的失败，他说我们要主的圣洁，他说主啊，我们愿意给你奉献给你，他说求你使用我们，我们只求追求圣洁，不要罪恶。因为当时那个社会里真的是罪恶，到处是监狱，到处是贩毒，什么什么这个黄赌毒什么的，就是这些东西，哎，影响人。而且那个时候发生了这个贵族阶级和这个平民有极大的对立，对立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就马上就要在英国发生像法国一样大革命，因为贵族不愿意让这些平民呢能得到一点点好处，那平民没有好处就酗酒，就赌博，就要造反。但是就因为这几个年轻人，他们要追求圣洁，要祷告。有一个年轻人，当时的年轻人，他叫约翰·卫斯理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你给我100个人，我们这100个人，只要你不要罪恶，我就能翻转这个世界。”结果他们那个祷告团体最后有多少人呢？66个。这66个人，这个一祷告的话，发生了一个真的惊天动地的事。借着这样祷告，许多人悔改，许多人不再喝酒，不再赌博，不再这个做那些这个偷窃啊、什么凶杀那些事情，从贵族到这个百姓都悔改。结果带来那个时候英伦三岛的大复兴，许多的监狱变成了学校，许多监狱关了门。你看上帝就是这么奇妙的上帝，你什么时候你要把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福音传扬的时候，你这个见证真的是真的就可以影响生命。哇，许许多多的人信主受洗归向耶稣基督，成为一个身体，这是一个见证的团体。这样一个见证团体影响另外一个见证团体，这一代一代的就是这样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上帝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在这个中康中，我们不单单影响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也可以影响我们的邻居，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同事。我们借着每一次的聚会，我们就来这里认识他，享受他，承装他的恩典。等我们出去了，我们就去见证和传扬他。感谢主，你知道改教后的话，哇，你原来是这个每一周7天都要有这个敬拜，都要有这种聚会。那么什么时间干活了？什么时间去跟这些没有信的人接触呢？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把这个 building， 哎，就是说只有星期天来聚会，聚会之后关门，一直要把这些人怎么从集合的这个身体、集合的聚会、集合的见证给他分散出去，让他你让你到你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你工作的场所去见证他。虽然有人说啊，基督教的这个教堂是一个最浪费空间的地方。哇，现在利用率稍高一点，高在哪里呢？这个星期五有这个查经班，星期二有祷告会，那你加7加8加的话，可能一天时间都不到，其他时间就是这么一个空的 building。但是上帝要把我们的恩典是怎么，把这个恩典怎么样呢？先把我们聚集到他的面前。我们不是在这个拨饼的时候，就是要一个要见证，什么见证呢？就是要吃他、喝他、享受他。吃完了要干活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光吃喝不工作、不学习、不劳动，就成了废的，长得很胖但是不强壮。你要是吃主、喝主、享受主，你就要奉主的差派去到普天下做他的见证。你要想到普天下去做宣教士、去做见证的话，你就先踩你脚跟前，你一定会遇到跟你最亲近的那一位，不管是你的朋友和亲人，他还没有信耶稣，那你的责任就向他做见证。你怎么做见证呢？你说你看我原来真的是我，原来是个脾气暴躁愿意骂人，现在很乖了，
而他一看也确实是，不有一天一下子不小心又骂了，
哎，这个，后来你跟他说，我原来是天天骂你啊，现在我只不过隔三差五骂你，
哎，这改了很多，他觉得他很舒服，他就从你的生命见证来看到，哎，耶稣真好。还有那比如说先生没有信主的，太太先信主，他说信主有什么好处啊？那耶稣是怎么教导你？他说耶稣教导我们说，先丈夫是妻子的头。哎，那家伙，哎，这个信主好，信主他当头。等到他真正信主的时候，他知道，哎呀，这个当头还有责任的，因为耶稣说。这个先生怎么样爱妻子，就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如果家里真的有个信主的先生，你敢为太太舍己的话，你看太太不爱你啊？一天给你七个吻都保证不了，对吧？他真的爱你，因为你敢为他负责任，他当然要爱你。你想想，家和万事兴，当你这个和睦的家庭就是一个见证。你邻居以前看你这个三天两头吵砸杯子砸盆，你现在一看，哇，真的是和睦的这么不得了，那他应该取经了。哎，谁教你们的？是哪个辅导老师？不是，是这本圣经，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当你真有这样生命的经历、生命的见证的时候，你再讲耶稣，人家说你讲的真的是真的，他愿意相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见证就在你我的生活当中，就在你我的言行举止当中，是我们先领受他，领受他的启示，领受他的生命。当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单要做容器盛装恩典，成为我自己的祝福，也要让做管道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圣经里还有我们生活当中，上帝有许多的见证人就留在我们中间，就是让我们见证一件事，耶稣基督他是真的，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，他是生命，他是光。耶稣基督是真的，他是人子，曾经和你我一样的血肉之躯，但他却成为我们的中保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赎罪祭和挽回祭。赎罪祭是灭了我们的罪债，挽回祭是平息了上帝的愤怒，让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喜乐。他是神子，他是羔羊，他真的是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。但是当我们得到好处之后，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怎能不传扬他、见证他？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每一个家庭向另外一个你的邻居、你的朋友一个家庭去传扬和见证他，每一个弟兄或者姊妹，在你的公司、在你的学校、在你的社区、在你所认识的人群朋友当中传扬耶稣。再过一个月会怎么样呢？再过两个月会怎么样？那我们这个见证的团体就会越来越丰满，因为基督是丰满的基督。感谢主，但愿神的，但愿人的话尽了的时候，但愿神借着使徒约翰留给我们的见证，但愿许许多多的我们的前辈留给我们的生命的见证，能够激励我们更爱主，更愿意享受主，也更愿意传扬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把这段话留在这里，你把这样的见证的榜样留在这里，你把这样的责任和托付留在这里。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当我们领受基督生命的时候，领受这丰盛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再闭口，我们不能不传扬，我们不能不用我们的言行举止效法我们的主，去做容神一人的事工，去做叫人得祝福的这样的事情。恩主，谢谢，求主你祝福中康州的基督徒这个群体，让他们成为基督的金灯台，成为基督的见证人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你也因着在这里有一群弟兄姊妹愿意祷告，愿意服侍你，愿意见证和传扬你，你就在这里将借着这群弟兄姊妹兴旺这里的福音， 让更多的我们的同胞、我们的亲人、骨肉能够得到生命的祝福，能够得到永恒的好处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嗯。